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回华老师。我们继续来看约拿书。上一次我们谈到，虽然对先知来说，上帝的话语有非常非常大的权柄，是他们不能违背的。可是对先知约拿来讲，这一次上帝的命令和差派，却让他非常的为难。他不懂为什么这位神透过他做一件新事，所有的先知都对王说话，他们甚至于可以立王，他们可以警告王，他们可以责备王，可是神却要约拿往百姓当中去，不但是往百姓当中去，甚至于是去到一个外邦的国家，而不是在以色列境内。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神做这样的事？神在想什么？神对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这个城对神来说是大城还是重要的城？如果这个城对神来说是重要的城，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神的恩典也要透过这个来临到这些外邦人，那当外邦人蒙恩之后，以色列人又是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在神面前呢？如果这些尼尼微人都相信约拿，而且悔改，他们甚至于一起来敬拜神，那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特别蒙拣选的地位和身份，是不是因此改变呢？神是一个独行其事的神，但是约拿没有办法明白。约拿左思右想，他很怀疑他自己听到上帝的命令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三节讲他起来，他逃往他师，他选择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他要做一件所有的先知都难以想象的事情，他要躲避耶和华，这个他向来侍奉的神，作为他愿意摆上一生忠心侍奉的主，今天对他说了一段话，要他做一件事，是他没有办法明白，是他没有办法想象的。约拿的神让约拿觉得痛苦，所以他起来，他要逃跑，他要躲避神。约拿选择相反的方向，当他下到约帕，他就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圣经告诉我们，他就给了船架，他上了船，要跟船上的人一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是一段非常有趣的记载。当他到了约帕，在那里他就遇见有一只船，好像环境对约拿来说非常的顺利。古代的船和船期相当的不稳定，没有人可以说得准什么时候会有船。可是那天，当约拿有这个想法，他到了约帕，他就遇见一只船。环境的帮助，却不代表上帝心意的印证。不过，他却让约拿有一个机会可以逃跑。约拿呢，付了船价，他上了船，他和船上的这一些人要一起往他师去。虽然只有他一个人是要躲避耶和华的，其他的人呢，只是按照日常的生活，他们工作，他们赚钱，他们养家活口。可是呢，约拿在他们当中，好像要跟他们一起去躲避神一样。我们也许可以在这里想一想，约拿难道不知道他的神是全地的主吗？在他之前先知的传统，非常看重神是创造，神是掌管万有的神。约拿真的觉得这样子就可以躲避神吗？我想，在约拿的理性当中，他知道这是办不到的。可是，在约拿心里头的挣扎太痛苦，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神到底在尼尼微城的心意是怎么回事。他内心的痛苦让他做一些他的理性没有办法解释，甚至于没有办法说明白的，他就是做，他只能做，他不知道他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他很痛苦，因为他不认识他的神。第四节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 甚至船几乎破坏。第四节经文让我们想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虽然约拿好像放弃他的神，他要躲避耶和华的面，可是神却没有放弃他。神为什么不另外找一个人来代替约拿？这个先知不顺命，这个先知违背，这个先知逃跑。各位，上帝可以有其他的先知，还有很多在先知学校里头做先知门徒的，这一些人可以起来承担时代的责任，这一些更忠心，这一些更敬虔，这一些更爱主的人，他们可以来接替约拿的地位，约拿的角色。然而神却没有放弃约拿，虽然约拿悖逆，神却要定义，神要追逐他，神要寻回他，神要帮助他。我想这是对所有认识神、服侍神的人来说一个极大的安慰。虽然有一些刑罚，虽然有一些管教，虽然我们常常不认识神、不明白神，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意，我们看不懂他在做什么，然而不会因为我们的限制、我们的渺小，甚至于因为我们的小信，神就放弃我们。神在这里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手段，神要得回约拿。神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神使风浪追着约拿跑，因为神要找回他那走迷途的仆人。在这个风浪当中，船几乎要破坏，每一个有经验的水手都知道他们所面临的是生死交关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第五节，这些水手们呢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一些。约拿已经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这些水手们做所有他们能做的事，按着他们专业的知识背景经验，他们知道这是非同小可的风浪，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事。他们即便在害怕当中，他们做所有他们能做的。一方面，他们把船上的货物抛在海里头，要使船能够轻一些，他们可以更好的来操控这个船。另一方面呢，他们求告他们的神，他们一方面尽人事，他们一方面希望他们的神来帮助他们。相较之下，约拿呢却显得非常的轻松愉快。约拿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表面上看起来约拿好像轻松愉快，但是我们知道约拿心里头的挣扎，他有很大的难题。约拿知不知道是神使用风浪追逐他呢？刑罚他呢？警告他呢？为了要得回他呢？我们不晓得。约拿也许在这些思考当中，因为疲惫，因为没有答案，圣经说他躺卧，他沉睡。第六节告诉我们，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主大概在这条船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到处张罗，到处想办法，他需要所有的人尽最大的努力，每一个人尽他们的本事，使这个船可以在风浪当中可以保存下来，以至于他们每一个人的性命可以保。可是船主却发现有这么一个人在底舱里头躺卧沉睡。对这个船主来说，这个人做这些事情实在是太难理解了。他问他说，为什么这样呢？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子的帮助这个船能够在这样子的风浪当中可以稳住，因为你不是水手，因为你没有经验，那也没有关系，至少你可以做一件事，你可以起来求告你的神。谁晓得呢？谁晓得你敬拜侍奉那个神是怎么样的神？但是总有这么个机会，也许碰巧你的神能，你的神也愿意 我们这一些人就不致灭亡。为什么不做呢？为什么光睡呢？我们不知道船主所说的对约拿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镜头转向船上的另外的这一些人，就当船主在跟约拿教训他的时候，船上其他的水手，他们决定，他们说，第七节，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当众人按着人，按着自己所知道的神的办法，都做了，仍然没有指望，仍然没有帮助的时候，他们决定要来抽签，用抽签希望神明可以借着这些签来显明心意。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抽签的结果是约拿。于是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众人抽了签，可是也没有人敢保证这签抽出来就是真正神明的心意。毕竟这些人求告神明半天也没有得到帮助，谁晓得这个签可以真正显明神明的心意呢？于是这些水手们问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我们抽出来是你，你自己说呢？是不是你呢？你做了什么事呢？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以何事为业？从哪里来？属哪一国哪一族的人？其实这个画面非常有趣，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风浪非常大，那个船呢几乎就要翻覆，就要解体的时候，这些水手们呢已经是没有办法了，他们在那里抽签，抽签出来之后呢，他们所说的话好像是我们人在求职的时候问的，他们好像非常理性，非常冷静，非常有礼貌，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有没有可能是你呢？你愿不愿意多告诉我们一些你的背景，你的故事？约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这些人在乎他的是他做什么样的事情，他是以什么样为职业的人，他从哪里来，他的身份，他的背景。他们关心的是眼前的这个人约拿。很有趣，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如果你要认识希伯来人，如果你要更多知道关乎我的事，我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约拿不觉得他需要告诉他们他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他曾经非常成功的帮助了北国的王耶罗波安二世打遍天下，使北国以色列国可以复兴，从那个被亚兰欺负风雨飘摇的境况当中，国家的情势好转。没有，约拿什么都没说。约拿觉得他这个人最值得人认识，最值得人称道诉说的是他敬畏耶和华，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约拿以敬畏为他的标记，约拿觉得人应该要认识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呢？我们觉得约拿是敬畏神的人吗？约拿说不定以为他之所以逃跑，是因为他不懂神到底要做什么。在不懂神的心意之前，随随便便跑到尼尼微去，他大概觉得那样子不够敬畏神。可是约拿的逃跑有反映出来他更敬畏神吗？我们也常常觉得我们做事情有一些理由，有一些我们心里头的想法，可是这些想法它真正有道理吗？也许需要我们在神面前更多的反省跟检讨。 这里告诉我们，约拿知道他所认识的神是一个创造的主，天地海，人居住的地方，那些天使居住的地方，甚至于海，那个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世界，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当这些人，这些水手听了约拿这样说之后，第十节告诉我们，他们大大惧怕，他们对约拿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如果你敬畏的神，如果你敬拜侍奉的神是这么大的神，是管所有的神，而不是只是一个地方的神，不是一个小小的土地公，管某一个县市城镇。如果你所敬拜所侍奉的神不是只管某一件事情，比如说管河、管陆地，或者管某一个技能，炼金、炼银、铸铜，你的神是这么大的神，天底下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在他的掌管之下，那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风浪追着你跑，追着我们跑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约拿怎么对他们解释，圣经只有借着作者第三人称的角度，还描述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我们不知道约拿怎么样解释他心中的挣扎，我们也不知道约拿怎么解释上帝告诉他要他往尼尼微去，我们也不知道约拿怎么解释这样子的差遣对于以色列的身份地位，对于他的这个先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和困难。总而言之，约拿说了，重要的是他们知道约拿在尝试躲避耶和华。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水手们怎么样子来理解，当约拿说他的神是掌管所有的神，他还能够尝试逃避。但是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一个人，以及这个人背后的神，是一个不可小看的神，是一个不可小看的人。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正在发生当中。第十一节，他们对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因为海浪越发的翻腾。约拿对他们说，你们将我举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我不晓得我们如果在那里听了约拿这样说，你们遭这大风浪是因为我的缘故，你们想要知道如何使海浪平静吗？非常简单，你们只要把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会平静。我不晓得我们如果在那里听到这样子的说法，我们会怎么做？我想也许有一些人，说不定我会很快就把约拿一脚踢下船去，就是他自己也说了，他要尝试躲避那位非常伟大的神，以至于我们遭到这一些苦难。现在他自己遭了，我们当然应该赶快把他丢到海里头。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一些人却不是这样想的。十三节说，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的向他们翻腾。这些人听了约拿所说的，这些人却没有把约拿丢到海中，为什么呢？我想这一些人说不定更敬畏神。如果这位神用各式各样的手段，甚至于使海中起这么大的风浪，为了要追这个人，为了要追约拿，我猜这些人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是约拿说的，应该要把他丢在海里头。然而也是约拿逃跑躲避神，不是吗？他们怎么能够相信约拿在这里所说的是对的呢？如果约拿所说的不对，如果神要约拿活命，可是这些人却把他丢到海里头，将来他们怎么样向那位伟大可怕的神交代呢？这些人竭力荡桨，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然而海浪却越发的翻腾。十四节，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这些人非常敬畏，这些人即便在非常紧急的状况之下，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可是他们一起来，他们决定要把约拿丢下去，但是呢，他们觉得他们需要先来和这一位神打一个招呼，他们需要来先向他报告，我们之所以今日这样做，是在非常非常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向我们讨他流血的罪。如果这个人是无辜的，如果约拿是无辜的，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他造成了这个风浪，是他造成我们众人几乎要丧命。如果我们猜错了，请你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水手们在那样子紧迫的情况之下，这些水手们说不定也没有受太好的教育，他们甚至于完全不认识耶和华神。可是这些人，他们对神的敬畏却是非常真实的。他们尝试了再尝试，他们试所有的办法，他们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拯救自己脱离死亡。今天如果众人都死在那里，也许不如试试看，我们就把约拿丢到海里头去。如果这个人是因这个人，也许其他的人就真的得以活命了。他们来求告神，如果神也真的在这个风浪当中追逐约拿，从这些人的角度来看，确实也是这样，因为海浪翻腾，越发的翻腾，事情越来越紧急，时间越来越少。神啊，如果你已经随你自己的意志行事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些风浪好像都在你的旨意之下，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把约拿抬起，是把约拿抛在海中，是让这一个人他个人的受苦或死亡能够成为其他人的拯救。圣经告诉我们第十五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这些人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极大的压力之下，约拿是这样说的，可是他们不敢，他们祷告，他们终于决定，他们把约拿抬起抛在海中。当他们把约拿抬起丢在海里头，各位可以想象这一些水手们他们有多么紧张，多么担心突然之间那个神明使他们其他的众人都死在那里，因为约拿背后的神极其伟大，因为他们只能够从他们的角度来猜测这个神所要做的这些事。可是当约拿被丢在海里头，突然之间海的狂浪就平息了，他们知道是那位神在追逐约拿。如果那位神透过风浪到处追逐约拿，这些人当然要大大的敬畏神，因为那个神是一个特别的神，那个神是一个不放过任何使他的心意成就实践的神。他们大大的敬畏耶和华。这里提到他们向神献祭并且许愿，按照我们对古代宗教信仰的认识，这里的献祭大概不是在船上的献祭。如果他们已经在船上把货物都丢在海里头，船上原来有的这些牲畜很可能也都已经在海里头了，更何况对 古代的人来说，献祭一定要到那个神他的圣殿或神庙里头来进行。所以这些人大概在那个风浪平息之后，他们呢又花了一段的时间，他们必须要找到 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圣所，他们到那里去，众人一起来献祭，他们个人许自己的愿。到底谁比较敬畏神呢？是约拿还是这些水手？我们呢？我们常常按着我们的方式来敬畏神，我们的敬畏是不是比一些说不定不那么认识耶和华神的人更显得真实呢？或者这些水手的故事给我们一些反省的机会？谢谢各位的收看，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会。